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我是吴爽。我们从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的故事起头，到今天最后一集，以戴德生的第二个儿子媳妇戴存义、金乐廷夫妻作为结束，实在太有意思了。中国内地会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信心、祷告、经历耶和华以乐、以变以谢的神。其实还有一样，就是重视文字工作，透过文字分享见证，传递意象。神恩待内地会，赐下好多位有着如传之笔的文字宣教士，戴存义师母、金乐廷姊妹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烽火连天的英国伦敦成立了一家小小的老人院。这家老人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入住的老人家几乎都会说中国话。原来啊，这是中国内地会的退休宣教士之家。你看，这一对老夫妻一开口，竟然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存义啊，今天外面是不是个好天气？我全身啊都被晒得暖洋洋的。
亲爱的，让我把你的轮椅推到窗台边，闻一闻花香，晒一晒太阳，就知道神今天如何加倍恩待我们了。
存义，每天听到你大声的问候，我的心里啊比晒太阳还要温暖呢。
耳朵听不见的人啊，最爱大声说话，唯恐全世界的人都听不见他。
存义，我们都老了，老到不能阅读，不能讲道，更不要说写作了。
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是我的耳朵，现在你看不见了，也让我来做你的眼睛吧。
眨眼80年过去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怎么不记得？那时候，你的父亲带着全家来见我的父亲，商量去中国宣教的大事，而我们都只有3、4岁，一心想着玩。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金乐婷，你呢？
我叫戴存义。
听说你们马上要到一个叫中国的地方去了。
是的，你会和我们一起去吗？
爸爸妈妈去的话，我就和哥哥妹妹一起去。
我们一起来玩躲猫猫吧，看谁先找到谁。
嗯。
戴先生，您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的申请呢？
金先生，我认为您和夫人留在英伦三岛所做的事，远比亲自前往中国更能促进中国的宣教事工。后方的动员和培训跟前方的拓荒与植堂一样重要啊。
乐婷妹妹，我已经看到你了，看你往哪里躲。
存义哥哥，你耍赖，我要到玛利亚阿姨那里去告状。
戴先生，您的四个孩子也和你们一起去吗？
是的，若是神允许，十年后我们两家人还能见面。
我的父母兄妹去了中国，你和父母兄妹留在了英国。
十年后，两家人再见面的时候，你的母亲玛利亚，你的姐姐存恩和弟弟存礼都已经去世，并且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那十年里，你的父母一直在为戴家祷告，推动中国的宣教事业，并向内地会推荐了一位又一位的宣教士。
那天你到我家来送信，是我开的门。
啊，这个时候谁会来敲门呢？啊，原来是戴家的二哥。
乐婷妹妹，我爸爸来请你爸爸去参加内地会的祷告会。
快请进。听说内地会最近要招募18名新宣教士到中国去。
乐婷妹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因为中国到现在还有9个省份的人都听不到福音，其中有一个河南省，面积比英格兰大，人口比英格兰多，却连一名宣教士都没有。哎，
存一哥哥，我爸爸的宣教士培训所里已经有好几名学生都对这个叫河南的地方有负担，我们已经开始为河南人祷告了。回想起来真好笑，其实你只比我大1个月，却妹妹长妹妹短的叫了几十年。
没有人教你，你不也是一口一个存义哥哥叫了几十年吗？
那时候我们都没想到，十几年后我和你都会蒙召去中国，又会被分派到河南。
那十几年里，我已经在伦敦医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你也在火柴厂女工和查经班的服侍中结出累累硕果。
你这个做哥哥的反而比我晚走2年。
那是因为你拒绝了我第一次的求婚呢，但我还是去参加了你的差遣礼。你父亲的正道让我至今难忘。
这一次聚会对我而言是最难过的一次，也是最高兴的一次。拆派别人的孩子是一回事，拆派自己的孩子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年来，我们有幸协助超过500位宣教士奔赴海外合唱。今天晚上我们把心爱的女儿交在主的手上，为了中国的10,000华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甘心情愿把她推上前线。有人问我舍不舍得，朋友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是属基督的，是信神的人，便不应该舍不得。
我在听众席上一边看着台上的你，一边想，只要你去了中国，我就还有希望，毕竟我也是要去中国的。
我不忍心看到你灰心失望的样子，但是那时候我忙着出发了，怎么可能谈论婚嫁呢？我到了中国，在河南待了没几个月，眼睛就开始发炎，不得不回上海治病。 没想到在码头接我的竟然是……
存一哥哥，怎么会是你？
我三天前刚到上海，听说你回来看病，就先来接你了。
你离开英国前，有没有见到我的陆心妹妹和存仁弟弟？
怎么没有？存仁已经被伦敦医院附属医学院录取，马上啊就要成为我的小师弟了。
存仁学医，一半是受了你的影响，说不定他毕业后也会来中国呢。
陆心妹妹把你第一年的家书整理成书，起名为《在那遥远的东方》，5000册在5个月内就全部卖空，年底之前就要发行第二版了。我随身带来2本给你，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签字，高不高兴？
那次在上海重逢，你总算接受了我第二次求婚，但还是让我多等了4年才举行婚礼。
我们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方度完了蜜月回来，却发现你的父亲为了挽回北方宣教士之间的合一，已经离开了上海。
存义，乐亭，你们怎么从上海赶来了？
父亲，从这里去华北，来回至少还要3个月的时间。
你们跑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
父亲，我们打听下来，这条路上没有铁路。
没有火车，就坐独轮车嘛。
父亲，您为什么挑一年里最热的天气去华北呢？您不怕立即复发吗？还有，您的神经痛、头痛和心脏病，作为一名医生，我不得不警告您，在这把年纪出这趟远门，多半会送掉您这条命的。
存义啊，我也是医生，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但是同时，也应当记得，我们当为弟兄舍命。
那么父亲，让我们陪同你一起去吧。
乐亭呢，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女儿看待，这次你和存义陪着我们走访华北各宣教站，不妨多收集一些素材，神一定会通过你的笔呼召更多的人到中国来服侍。
好的，父亲，中国内地会的故事的2卷也快完成了，年底之前一定可以和读者见面。
明天我们就会见到席圣摩牧师，他和剑桥七杰中的几位在山西建立了很多戒烟所，你愿不愿意把他的见证介绍给英国人？
我？让我写一位中国牧师的故事？
我们要帮助西方教会知道，中国人和欧洲人一样有能力建立教会，传扬福音，这样大家就会放心地把外国宣教士组成的脚手架早早拆除了。
哎呀，
孩子，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已经适应了这种独轮车了。
就是那次华北之行，你告诉我你流产了，那种没有弹簧的独轮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即便垫上再多的被褥和铺盖，还是可以把全身的骨头都震散。我这个伦敦医院的主治医师，虽然照顾好了父亲的身体，却没能够保住自己的孩子。
唉，这几十年来，我们再也没有过自己的孩子了。
从那一年开始，你着手写席牧师传，但是直到庚子年间，这本书才与读者见面。
存义，有没有收到纯仁弟弟的消息？
乐亭， 我刚收到中国方面的电报，纯仁和孔浩义教士一家逃出了河南省，抵达汉口。但是另外五位宣教士却死在义和团的刀下。
你要怎么和父亲报告这个消息呢？
父亲的脉搏只有1分钟40跳，绝对不能再受任何刺激。
存义，有什么我能够做的吗？
乐婷，你的席牧师传写得怎么样了？
第一卷已经完成了，我还需要查一些资料才能够着手第二卷的写作。
好，乐婷，你带着书稿去敲书房的门，和父亲聊聊即将出版的席牧师传，或许会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
嗯，好的，存义，我试试看。父亲，我可以进来吗？
是乐婷啊，什么事？
父亲，我可以借你的书房看一会儿书，修改一下文稿吗？
哦，孩子，你还能看书，你是有福的。我已经无法阅读了。
父亲，
我也无法思考了，我甚至无法祷告，但是我还能信靠。
父亲，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完全交托。还记得您让我写的席圣摩牧师传吗？出版社送来校订好的清样，主编还让我问一下您，有没有可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
啊，席牧师传快要出版了吗？好，太好了。这次义和团运动杀害了大批宣教士和基督徒，使得整个文明世界把中国人视作洪水猛兽。乐婷，但愿你的这本书能够重新赢得西方读者对中国人的同情与好感。
我着实难以相信，在内地会蒙受了如此巨大损失的时刻，父亲心中对中国人的爱不仅没有黯淡，反而更加炽热。
你的席牧师传也确实没有让父亲失望，不仅英美两国的读者争相传阅，法国、瑞士、德国和北欧也不断发来订单，一年里重印5次，前后翻译成6种文字，使得席圣摩这个名字几乎和戴德生一样，成为西方教会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打的是水，是神把它变成了酒。
我们读席牧师传的时候就知道还有好酒留在后面。
写席牧师传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下一本书应该是为父亲立传了。
你写的这么多书中，父亲的传记耗尽了你最多的心力，上下卷加起来足足写了13年，把读者和出版社都逼疯了。
父亲的传记总要对得起神在他身上一生的作为啊。路加医生当年写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岂不是也要从起头都详细查考了，才能定义要按着次序写下来吗？
可惜这次的作者不是医生，而是医生太太。
若没有你医生般严谨细心地收集和整理各方面的资料，光凭我的能力，30年也写不出这套传记。
记得上卷出版那年，岳父也去世了。以后不断有人邀请你为自己的父亲立传，但是都被你婉言拒绝了。
是的，存义，你知道神呼召我投入文字事工， 是为了中国而写作。
直到1927年，
1927年，我们是在新西兰过的复活节。孔浩义先生，我早就从弟弟纯仁那里听说他和你们全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一起逃难传奇的故事，今天终于有机会见面了。
戴师母啊，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带着生传记的作者要来巡回布道的消息也早就传遍了新西兰的南北两岛，这个复活节营会已经吸引了400-500名年轻人，你的新书我们带来的那些也快卖完了，必须马上向墨尔本追加订单。
但愿这些书籍也能够感动新西兰的年轻人。听说您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准备回中国去做宣教士了吗？
可不是嘛，眨眼根子教难已经过去27年了，我的女儿也27岁了，她学过护理和接生，所以一心想回他的出生地河南省当一名宣教护士。
我想我的弟弟一定会非常乐意在他主持的开封福音医院重新见到当年和他一起逃难时一声不哭的小婴儿。
戴师母，时间不早了，让我带您进礼拜堂吧。
戴师母真是人如其文，她的书催人泪下，她讲的道能让铁石心肠的人也动心啊。
那趁戴师母在的时候，我们多买几本她写的书，一起请她签个字吧。
乐婷，你讲的真好。
不是我讲的好，而是神的道就是好。哎，存义，你怎么了？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
孔先生早上送给我一份电报，说纯仁他
纯仁弟弟他怎么了？
纯仁在开封医院救护伤兵的时候感染了伤寒，医治无效，一溃天价。
纯仁，纯仁，
我们怕影响你讲道，所以一直等到现在才告诉你。
谢谢你，存义。外面到处都是人，我到哪里去才可以为纯仁大哭一场呢？
乐婷，你就靠在我的肩头，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戴师母在这里吗？
我们可以进来请您签个字吗？
不行，我不能够让眼泪掉下来，不能让这个爱读书又好客的国家的年轻人失望。存义，请你帮我请他们进来。
乐婷，我知道纯仁对你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弟弟。中国人有句话，长姐如母。当你父母忙于筹建宣教士培训所那几年，都是你在照顾纯仁，鼓励他实现成为宣教士医生的梦想。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上海总部邀请我为纯仁写传记的时候，我不得不拒绝。回顾纯仁的一生，会触到我心中太多的痛楚。
到了第三次，你终于答应了。
若是纯仁的一生能激励更多的医疗宣教士到中国去，我的那些眼泪 就没有白流，他的死便也不是突然。
我能成为你这位作家太太的第一读者是幸运的，纯人能有你这位作家姐姐为他立传也是幸运的，内地会能有你这位宣教士作家更是值得骄傲。或许有一天，中国的教会也要通过你的文笔来回顾和追溯福音最初进入内地的加美教宗。
戴存义师母一生曾出版过20多本书，他写的传记包括公公戴德生、弟弟金纯仁医生、小侄女金长珠、美国宣教青年伯德恩、在中国殉道的宣教士夫妇施达能和史文明、投身妇女事工的女宣教士金宝恩、傈僳族的使徒傅能仁，以及中国教会领袖席圣摩牧师。上帝大能的手编织了戴存义师母的时代，他的笔下涌现出从晚清到民国数十年间西方宣教士和中国教会的群英会。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这些故事，完全得益于戴存义师母当年的笔耕不辍。像戴存义师母这样的所谓文字宣教士，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透过文字去宣扬天国的福音，去记述上帝奇妙的作为。作为读者，我们常会用这本书和那本书比较，但是永恒的价值只有神才能评判。戴存义师母于1949年去世，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包括内地会在内的西方宣教士在短短几年内全数撤离中国大陆，中国教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上帝对中国大地福音工作的心意，对普世宣教的心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这52集的生命故事，先贤的教宗在你生命中留下了什么印记？他们的榜样又如何激发你为主摆上？祈求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帮助我们，回应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靠着主的恩典承接下这宣教的火炬。
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加美角宗。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角宗@良友.net。